你那
啊，
个。用顶级域名的时候，我们要让公众知道，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要向他们介绍 ICANN，他们是第一次了解 ICANN。那些在 ICANN 工作的人，我们对自己有了解，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先确定一个声誉的基线。ICANN 呢，我们在。扩大规模，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基线，新的通用顶级域名数量在增加。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做的地方不对，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声誉的一个调查能够让我们了解哪些领域我们需要改进。所以呢，我们请了 Echo 研究公司 Bob Takacs 先生。我们已经做了有1年的时间了。Bob 和他的 Echo 研究公司是在伦敦的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系列的调查。首先是一个定性的分析，在多伦多开始，是在去年的12月份。然后呢，会有一个量化的、更加深入的调查。大家可能跟 Barbara 邓阳，沟通过，他会在接下来几周就完成了。这是一个。预览，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下面请爸爸跟我们做一个介绍，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问答。谢谢，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是 Bob Takacs，我是 Echo 研究公司的副总裁，我要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一场的会议。我们这个时间段比较难，但是还是看到有这么多人来参加，他们想了解这个声誉的调查的结果。Jim 已经说了，今天呢第一次是首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声誉基准的一些信息，在接下来几周要。对数据加以进一步的处理，然后发布正式的报告。Echo 呢，在过去呢，我们在向很多的公司发，有关声誉方面的服务，我们有700多个员工，而且呢，我们是形象和声誉方面的专家。我做这个幻灯片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下午很有关的信息呢，就是，一个小时的行为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你用1000年建立起来的声誉。当我考虑到声誉的时候，它不仅是有关一个利益主体或一个部门，而是一个大家共担的责任。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责任来。使我们的声誉，企业的声誉呢，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呢，我问大家呢，就是也要考虑这个问题，我需要做什么才能让自己的企业的声誉延续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共担的责任。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目标，我们有4点。第一个呢，就是。ICANN 的声誉，这是内部的利益相关方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了解管理层的认知，有关运营方面的卓越的运营，还有呢，多利益主体的组织机构的影响，Jim 已经提到了。最终呢，我们要提供可行动的 KPI 关键业绩指标。ICANN 所做呢，就是我们确定一个基线。那么在今天我们所看到呢，就是一个基线，然后根据这样的 KPI 呢，我们不断的去跟进。还有一点呢， 就是把这些数据整合在一起，然后提供一系列的建议，这是我们团队所要用的一些数据。然后据此呢，在接下来的几周呢，做出一些建议。那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首先部署了一个声誉调查的模型，这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份，我们主要看的是内部的利益相关方，我们如何去识别这个公司的价值。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形象，就是我们要了解利益相关者的，从一个外部的观点来看他的形象，来看他们是怎么看这个机构的，还有这个影响，就是来看一些媒体啊、内容啊，什么样的内容呢，会驱动对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对于声誉的看法。我们找内部的利益相关方、外部的利益相关方，然后进行媒体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模型应用到八个驱动声誉的因素，我们来看运营。运营呢，还有这其中包括核心的互联网的功能，还有一些管理方面的内部的管理的职能。接下来我们考察形象啊，以及对形象的认知，其中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还有媒体的认知。我们来考虑信任的问题，而且多利益主体的模型的看法，还有呢就是组织机构是不是能够均衡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我们也来看国际化，我们来了解 ICANN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机构，还是并非如此。我们也调查了新的通用顶级域名的计划，还有沟通的问题。因此呢，Jim 已经说了，我们是在多伦多开始这个调查。我们针对14个核心的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呢，做了深入的访谈。之后呢，我们再跟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这些利益相关者呢，是来自学术机构、国家和国际性的主体、实体、政府的部门，他们是来自一个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亚太，还有美国。我们做了26个访谈，这是在11月份和12月份进行的访谈。因此呢，一共呢，我们做了40个访谈。其中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自此呢，我们的团队把信息结合在一起。这是在12月底的时候做的。有的人呢，可能参加了 ELAC 会议，我们有一些核心的研究的结果跟大家公布了。这个研究呢，能够让我们创造出一个调查的工具。这是针对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在线上发布的，这是2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发布，一直到3月中旬，我们发出邀请，通过互联网，通过秘书处发出的邀请来参与，然后这个收到28个完成的调查表，有不同的区域，还有关键的内部的利益相关者。那么就商业这部分而言呢，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要看非洲，有这些申请人和非申请人的调查的结果，还有不同的地区的代表性。现在有327个调查的结果，所以这个样本的量呢是327个，这是截止到今天的数据。那么就影响力呢，这是对媒体进行分析。我们的团队来考察了525个文件，所有的文件呢都是用本土的语言来阅读的。从7月份到10月份都看了这些媒体。你们会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有这么多的媒体的报道， 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呢我们从七月份一直到十月份，我们来看不同的媒体的报道，把这些文件呢文章呢通过一个评分的系统，这是一个打分的系统，能够了解它的语调啊，信息是什么呀，有信息的来源呢，还有它的文章的大小啊等等，然后打一个分，每个文章呢是什么语言，有不同的元素来进行打分和考察，然后呢做一个汇总，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整个文章的基调是什么。所以我们发现了哪什么内容呢，什么结果呢？在下一章欢乐篇上我想说明几点。第一点呢是好的消息，好的消息呢就是多立主体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认知的结果。蓝色呢这是内部的利益相关者，那么灰色是媒体，那么绿色呢就是外界的利益相关者。在接下来的四个呢我们就看到运营、形象、信任还有平衡利益主体的利益，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不利的，那这说明呢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认知，所以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去改进。我们注意最底下的三个，一个是国际化，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呢他们的认知都不是很有利，那么考虑到新的组织机构的架构还有我们要实施的模型呢，我们预计呢这个是长期发展的，我们要记住呢这只是一个片段，是我们当前的状况的一个快照。再来看这个新的 GTLD 的服务，我认为这是一个差距，在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是有差距的。内部呢你认为呢做的是中性的，那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呢看起来呢是认知是不太有利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还看了沟通的问题，沟通呢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利的，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本身是不利的，它是针对我们的利益相关者的外展的活动，这是我们知道他们很多的人想要参与。那最后呢我想做的就是让大家注意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影响力的部分。如果你仔细的看一下的话，就是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比较中性的一个部分。那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组织机构，你没有很多的外部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发布的内容呢也不一定说是对你有利或不利。当人们来看这些文件来塑造他们的认知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一个中立的观点，所以呢他们要考察自己内部的认知，这可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影响这些影响者，具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呢可以把它呢转变成为对 ICANN 有利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很高层面上的一个概述。
那么下一部分呢就是要看每一个维度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的时候，这是其实是 ICANN 的最大的资产，而且呢我们看到内外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可以说有很大量的，同时呢还有运营，那么在各方之间进行平衡，我们看到有一个区分，就是在内外的多利益相关方之间有一个区分。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从这个商业角度来说，如果说我觉得我得到了平等待遇，那么我想其他人也得到了平等待遇， 那么内部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呢，可能和这个流程是更贴近的。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透明度的问题。即便这个透明度小于50%，我们之前的讨论中发现，大部分的多利益相关方都觉得事情在改善，就是说他们发现的问题正在变好。那我们建议呢，就是说继续发布你们的信息，一旦你们有机会来展现这个透明度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这样做，因为内外的这个社群呢知道，认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朝着正向的方向在走。我们看一下媒体方面，通常呢这个媒体的曝光对这些问题的覆盖呢，是 ICANN 的作为一个国际的机构，它是否是真正的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机制，是否是有作用的。那么看到呢，在这些问题上面呢都有非常正面的报道。那么我们向内部的利益相关方问问题，就是说你是否相信，或者说你觉得这个 SOAC 的结构有多有效。那么通常我们看到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61%的这个受访者都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那么内部的利益相关方呢相信这一个组织机构，那么像这个蓝色的框的部分大概是1:2，就是相信有效和无效之间的比例是1:2。那么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一个机制，这个模型是有效的。我们看一下运营方面，我们把这个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说和我们宗旨相关的运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商业的角度去看的运营，或者说商业职能的角度。就我们核心的这个互联网作用呢，我们的宗旨呢，通常我们还是大家都认为的确内外部的利益相关方都相信 ICANN 达到了这一点。那么最后一个框里边，我们也是看到有同样的一个很高的分数。是否有改善的空间方面呢？那么这个试题是关于公众利益方面的，那么内外部的也是关于内外部的利益相关方，那么我们相信呢还可以有提升，但是总体来说分数还是比较高的，就整体的这个各个宗旨或任务来说分数都高。我们看到这个运营的时候，我们问几个问题，比方说资金方面，还有就是项目的管理方面，还有创新以及领导力沟通，还有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你期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机构公司，最后呢就是一个总数。这里有两点要提，首先就是这个资金上面雄厚，还有呢就是管理服务方面是最重要的。那么剩下的呢就是剩下的几项打分都是50%以下。我要请大家注意最后这一个圈，就是在运营的卓越方面是需要有改善的空间。那我们现在呢建立了新的流程，并且在扩大这个机构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个走向卓越是会向前走下去的，但是我们需要时间。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呢对于内外的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同样的。我们希望呢我们在6个月之后能够再次来看一下这方面的打分。还有呢就是我们也问了内部的利益相关方，是否这个机构能够完成45届多伦多大会上面 ICANN 的这个宗旨。大部分的回应者都说他们相信，那就是说多伦多发生的或者制定的这些东西将会被执行起来，大部分人都相信这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看一下这个形象和声望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批评的意见，我想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底下的蓝框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里边出现了批评的声音， 而且呢都差不多37%的内部的批评说这他出现了批评，那么45%的外部的利益相方都 说到了。我要大家看一下这个米黄色的这个框，这里呢有一个是没有发表意见的，大约有35%的内部的利益相关方是保持中立，而42%的外部的相关方呢也是保持中立，没有发表意见。那就是说这个是对我们来是个好的机会，把他们转变为我们的宣传员。也就要这样的说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就是说做一些努力来纠正这些批评。那么当然我们有大量的利益相关方，我们可以去推动他们来帮助他们形成这个我们推广的这种形成我们需要的这个推广员。我们看到这个媒体覆盖方面有几点要提，首先看到蓝黄色的部分是中立，那么这个呢和我之前说过的有关系，我们说到这个从影响者转向中立者这个有关系，那么大约40%多呢是处在中立，既不否定也不肯定，那么有30%多的呢是赞成的，然后剩下的38%的这个覆盖呢比方说是关于多伦多的会议和IR的会议，那么这个反对的意见或者是不欢迎的意见呢大部分都是和新 GTLD 的项目相关的，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看到底下这个打分的这个方法论来计算总体的是平均是51%，那就是说是在中立分数之上，那么就是说总的来说是趋向于一个好的和正面的媒体的报道形象。我们看一下这个平台，我们想呢就是这个在外部的第三个方来看呢，他们的这个关于这个信任方面的分数要高，我想到这个内部的利益相关方肯定是更多的是每天都和这个运营打交道的，这对分数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职业道德来说也是打分也是受到这样的影响，那么外部呢给了61%就是高度的诚信还有道德等等，那么好消息是内部呢也打了52%，也是比较高的分数。我看到呢我们之前的对话当中，我们之前和内部利益相关方交流的时候说到这个决策流程提到有些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决策呢并不够开放化，或者说缺乏透明度或者问责制方面有问题，那么我们要推动这些方面的问题来形成相应的形成一个意见或者是观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流程不是一个封闭的，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还有呢就是对利益相关方这个利益方面，首先要看的这个蓝色的框，然后是黄色这个下面的框，那么蓝色的框里头呢说到35%的商业社群商业机构社群不知道是否这一个机构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需求，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机会，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息发出去，然后呢把他们拉过来争取过来。我们看一下内部利益相关方似乎是很不一样，大部分有一半的内部的利益相关方呢认为做得不错，在这方面很了解，你们了解了内部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我们当然也有必要在更多的加大这个参与度，使内部利益相关方有更多的参与。 那么这里呢，我把它分为一些小的图，有三个问题。首先就是说，在你的观点当中，这个内部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到这个左边的群体的这个活动的程度有多少？我们看到前面四个是有很高的和注册局注册商的这个沟通，还有技术社区和这个商业社区以及和政府社区有很好的一个够充分的参与和互动。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底下呢，就说明大部分公众认为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你们做得很差。那么中间这部分呢，是属于中立的部分，比方说和 NGO 和学术界还有非美国政府的团体的参与方面，我们看到顶部是四个高分的，然后底下呢的分数很差的，就是和公众的这个参与度是很差的。就国际化来说，之前我也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扩展这个结构呢，那就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以看两个极端，一端呢是真正的全球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机构是否真正的全球化了。那么另外一端呢，就是一个非常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机构吗？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组呢，我们看到呢，在某个观点上都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说认为是非常国际化的，而且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国中心的一种机构。那么中间的人呢是表示，到底它是一个美国式的机构呢，还是一个全球化的机构呢？就是中间部分的人的回答。我们把认为呢，新的这个机构扩展之后呢，人们的这些观点会有所改变。我们之前问了内部利益相关方的问题，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 ICANN 在发展区域战略上面有多大的成功。那这里的回应呢是很不一样的，各种回应都有，大约43%的说他们非常的赞同这些战略，另外呢大约40%呢是不赞同这些战略。所以说好像就这个区域战略而言呢，就是是否成功而言呢，大家意见很不一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在美国法律下面的这个功能的运作的情况，那么这些论点呢也非常的不一致。我们可以在这个数据上面看出来，可以说各种观点都不高于20%。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ITU， 关于 ITU 它是否是一个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 ICANN 呢？大部分61%的人都说不是。那么还有就是说关于参与度，我看到呢整个的内外方打的分都很高，大约89%的外部利益相关方同意这一点，2%的内部相关方也赞同。那么就是整合这个区域和全球的这个方面的战略来说，也得到很高的分数。那么就这个区域战略来说，我们之前有听到过一个很重要的说法，那么在多伦多也提到过，我们当时是说到了亚洲的战略，非洲的战略，很多人说请稍等一下。
So as I was saying,
我刚刚说到，就是区域战略的这个概念，能够在本地的层次上面真正的吸引本地的参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从全球的层面去思考，从本地出发去行动，这是很重要的，来吸引更多我们的这个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我们其实很多次的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政府关系。我们看到内外利益相关方都认为呢，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和政府保持了很好的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 GTLD 的服务方面，这里呢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评论或者引言，就是在我们的深度讨论之后听到的一些引言。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非常的重要，可以说在我们的讨论当中都很清楚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那我们看到呢，有一个声望方面的一个促进因素，可以说这对于我们的机构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因素。那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些很重大的问题，关于管理新项目的管理的重大问题。我们问从内部的视角和从商业的视角去问。那么这个呢，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大约这里有三到四点大家可以来看的。我们从内部的视角来看，那么这个内部机构呢，相对来说可以说更比商业相关方去更加严格一些，或者更加持有批判的这个视角一些。那么看一下其中一点，就是促进宣传方面，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新项目来说，从内部看到打的分是高的。那么看一下这个商业利益相关方，它是这里蓝色的框，这里有一个呢是争议解决流程，这里有29%的这个商业社区选组织呢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个争议解决的流程。所以说我们有机会来重新给他们宣传到底什么是这个项目的这个争议解决的流程。比方说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整个项目的管理的话，这一点的话，我们看到有3/4的人说管理得很差。那另外还有我要提出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原因，就是这个透明度和就是决策过程当中透明度的问题导致的。如果说利益相关方认为潜在的来说可能缺乏透明度的话，他们就会说这个运营的不恰当，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怎么理解呢？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沟通的透明度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好的这个透明度的沟通，才能够改变人们对这个管理很差的想法。还有呢，就是不同的利益集体之间的这个平衡，尤其是在这个商业机构的社区选举组织方面。我觉得呢，如果说我得到了好的对待，那么我想其他人也得到了好的对待。所以这就是一个商业机构他们出发的视角点。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大约是给了43%这样的
分。
当我们谈到沟通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其中涉及几点。一看第三方生成的34%的沟通呢是由第三方生成的，37%呢是由记者生成的。在我们的评分的方法当中，你可以看到一半以上呢都觉得是一个中性的评分。如果我们来看企业的沟通， 在这儿的评分呢，57.9%，这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呢，只占了25%。所以呢，在这儿呢，有一个很大的原钻，就是企业的沟通，要控制你发出的信息。在这儿，我们只有1/4的时间做到了这一点。有人可能会问，在其他的行业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库，那么发现行业的平均的得分是40%-60%，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充分利用的资产。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故事，它不是说我们怎么做手脚，而是说要把你的信息发出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回来，度量它如何影响其他的考察项，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评分项呢都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最后一个问题，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了，我们问是有关渠道的问题，利益相关方他们如何参与，有什么样的渠道他们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内部的利益相关方他觉得直接的沟通是最有价值的，外部的呢认为间接的这沟通呢是最有价值呢，就比如说网站呀，远程的网络会议的参与呀等等。因此呢，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那来总结一下，就是如何让利益相关者融入驱动我们的对话，来解决这些不利的认知，采取行动。我们有一些的原则，我们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尊重，我们要满足你的最大的声誉的资产的就是多利益主体的模型，如何能够塑造沟通能够支持我们的愿景，一个世界一个网络。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节的讨论，我们的企业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提供这个信息给 ICANN， 我也会很高兴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 Bob， 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 Karen，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数据库当中其他的公司媒体的报道，每次呢都是在中间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评分吗？跟其他公司差别大吗？还是基本上都是中性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种报道的中性性，当我们看到企业的沟通，如果他们是非常积极非常主动，我们就看到他可以能够有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报道。如果企业的沟通在更高的层面上使用，你可以控制所要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呢那肯定会对企业是更有利的一个认知的来源。所以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如果有人来看企业的沟通，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他们就觉得这是比较有利的报道，这是一个陈述的效应。您好，我的名字 Marilyn Cade， 我想做一个评论，有关利用某一个词来描述 ICANN， 然后再问一个问题。 ICANN 不是一个企业，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挣扎的一件事，因为我也注意到很多跟环境相关的组织机构，我们都纠结的一件事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新的一个生物。所以我希望看到这些申请的技术，我前面跟你提到过新的申请技术的使用，我也在想你是不是认为 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思考有关这种独特性 ICANN 这样的机构的独特性 要做更多的思考，因为它有一些因素，我们分配一个资源，这个资源是要共享的，它不是，我们不是一个政府机构，我们有责任要使自己的决定符合公众的利益，同时呢我们建立一个治理的模型，这是非常广大非常大的一个职责，非常广泛的一个职责。那考察这一点的话，我们采用一些度量的工作，我在想呢，在未来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更加先锋式的思考，对于我们所要度量的这些因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显然呢，这个多利益主体的模型，当我们在制定这个调查方案的时候，我们要看内部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这是非常独特的模型，因为我可以是内部或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取决于我坐在哪儿，但这个模型是奏效的，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声誉的资产。我们考察的这些维度，我们做的调查呢，都是关键性的声誉的驱动因素，这是我们这个调查的基础。从我们的经验，我们来看，这是非常典型的八个影响声誉的因素，并不是说呢还有其他的额外的度量的因素，这八个呢是一个基线，但是你说的很正确，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组织机构，这的确不是一个公司。又是半政府又是 半机构这样的一个模型。再跟进一下，我们跟美国政府这个工作，我是一个全球，我是美国的公民，就在全球的这个工作，我会问呢，我跟全球的政府的合作是怎么样的，我会问呢，我跟全球的用户的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考虑到美国政府，我们提的问题是美国法律是不是影响到 ICANN 的能力，这是非常分散的。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的话 Bob 非常感谢。 Bob 说来 Echo 呢会在月底的时候希望能够完成这个报告，那么企业沟通部呢，我们会向社区呢到时候做一些报告。感谢各位，谢谢。